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OpenAI 拉响了红色警报，这就是全行业的红色警报。OpenAI 内部传出的一个备忘录叫 Code Red， 他们叫红色警报，分为四个等级。在 OpenAI 内部，绿色呢叫正常，黄色呢是有点问题的苗头了，橙色呢是已经出现明显的竞争威胁或者产品危机了，核心业务被影响了，包括份额被抢了，用户流失了，这就会引发这种橙色警报。而红色警报呢，就是最严重级别，全公司总动员，打破原来的部门，打破了条条框框，老大亲自在这盯着，而且要停很多的产品。现在呢，已经进入红色警报，这应该是 OpenAI 创建以来的第一次红色警报吧。第一件事就要叫停产品，不是原来啊按部就班做的产品线了，有些就要叫停了。现在确定叫停的呢，四个东西啊，第一是广告。其实 OpenAI 的广告版本已经上线了，只是大家没有发现。因为你一旦要在手机上上广告的话，第一件事要干嘛？要在手机 APP 里加广告 SDK 啊。现在呢，有人已经把他们的最新版本的 ChatGPT 的安卓版破解了，里头是有广告 SDK 的，也有广告代码。广告代码是干嘛使的？就是你跟谷歌呀、Facebook 呀这样的广告主去申请了广告 SDK 以后呢，你会有一个代码。所有通过你这个代码展示的广告会在你身上去计费，或者说计你的点击次数，所以它广告代码什么都已经申请好了。但是现在这个业务要停下来。第二个 AI 购物啊， AI 购物其实现在在我的 ChatGPT 上已经能看到了，这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了。第三个呢，是他们有一个 AI 健康相关的这种产品，估计应该也是变现盈利性的一个产品吧，这个也停掉了。还有呢，就是 AI 简报。原来呢，买了 OpenAI Pro 版的用户是可以每天早上起来要求他给你发简报的，像我们这种 Plus 版本的呢，是不能有这种简报的。现在呢，这个产品也停下来了，所以是四个产品方向叫停。员工呢，有可能会临时的跨团队进行调配。通常这个呢，后边还会有一个备注，但是他没有讲是什么呢？就是红色警报后边通常在其他公司里边会伴随裁员，或者是叫做 high count 冻结，在这个时候就不再招人了。但是现在呢， OpenAI 肯定不能讲这个话，因为他一旦讲这个话，可能整个盘子就崩掉了。所以呢，他现在只讲到了这个地方。现在做红色警报要干嘛？就是集中精力改善模型。他讲到说，我们要为8亿多周活跃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让每个人都能够定制 ChatGPT 与他们的交互方式。在 GPT-5 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生硬啊，我们喜欢 GPT-4o。 现在说我们尽可能给大家提供个性化，个性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实际上叫粘性啊。你像我现在比如说 Gemini 更新了，那我就可能跑掉啊，我是没有忠诚度的，我是没有粘性的。但如果他很懂我啊，有粘性了，那我可能就不会跑。现在 OpenAI 说我们增加个性化，要增加粘性。你喜欢跟你调侃的，他就调侃你；你喜欢有人情味的，他给你有人情味儿，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 ChatGPT 跟你个性化的沟通。你只要是换到另外一个平台上，马上就觉得浑身不舒服那样的一个感觉啊！这是他要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要改进图像生成，让用户能够创建从室内设计模型到动画照片的各种内容。OpenAI 自己的图片创作这块一直是比较烂的，原来呢叫达利，后来呢叫 Imagine， 再往后呢叫 GPT-4o Image， 在前面出吉卜力工作室风格的时候呢还稍微火了几天，但是它的各种细节是基本没法控制的。还有就是 OpenAI 真的不在这儿上心思，它到目前为止都不能出16:9的图片，现在说我们要把这块做好了，因为他发现谷歌靠 Nano Banana Pro 已经大量的把用户拉过去了，说这块 OpenAI 也要继续增强下去。他出的 Sora 2热乎了2天以后，到现在已经又过去了，因为那个东西也是很难控制的一个东西。下面就是要提高模型行为表现啊，要去跟别人打擂台了，要把各种各样的模型送到开放的这种匿名竞技场里边去，跟大家去比较一下，看看大家更喜欢什么样风格的产品。这是第三个要去改进的东西。第四个，要提升 ChatGPT 的速度和可靠性。 ChatGPT 特别是你让它 thinking 的时候还是挺慢的，我有时候会更喜欢使用豆包，因为豆包比它快。 有的时候 ChatGPT 跑着跑着会卡住，不是梯子的问题，但是它还是会卡住。他们准备在这一块进行改进。第五个，减少过度拒绝现象，就是聊天机器人拒绝回答良性问题的这种情况，要把它改进掉。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原来计划12月份准备上线的成人版，这一块并没有被砍掉啊， 12 月份继续会准备上线。可能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叫做年龄审查了，首先要先确定我们到底是多少岁，然后呢才能确定给我们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像原来 ChatGPT 包括它的画图 Sora 2的视频都是耻感太高啊，就是你稍微的擦点边或者有一些什么问题就通通都拒绝了。原来他想着说谷歌肯定是耻感最高的一个，但是 Gemini 3出来以后，包括 Nano Banana Pro 出来以后，发现百无禁忌了，我们就通通都给你回答，回答完了以后你自己对内容负责任啊，我们不管了。 OpenAI 说上市公司都不管了，那我这个新公司还没上市呢，我凭什么给你扛这来啊？我们也要减少过度拒绝现象啊，这就是他们准备在模型方面做的五个大的改进。现在呢，大模型方面的改进已经在快速的推进了。看到我的封面了吗？封面是四只企鹅炖着一大锅汤，这汤里头有大葱，有大蒜，有洋葱，企鹅兄弟们已经戴着口罩出去参加测试了。他现在呢要做的两个模型，有一个模型呢叫葱片，叫 Shallow Piece， 应该会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就要上线。这个呢是下一代的预训练大模型，但是这一块上来以后到底能有多少人用上，这个不确定啊。然后大蒜这个模型叫 Garlic， 是新的预训练和知识蒸馏出来的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模型。前面那个葱片这个模型估计会比较慢，还有这个 Garlic是比较快的一个模型。 Galic 模型呢现在正在训练，使用葱片训练的时候的各种错误信息进行后训练，进行信息蒸馏，这个应该是在明年一季度发。现在的匿名模型呢已经出去测试了，现在呢这是一个新常态，模型发布之前都会去各种的演练场里边去测试一轮。当然了，他并没有去 LM Arena 去测试， LM Arena 是一个公开的测试场，他去的叫 Design Arena， 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让内部去使用的一个测试场。测试的时候呢应该使用的是 Shallow Piece， 但是呢他在 Shallow Piece 里的还分了四个名字啊，叫地企鹅、跳岩企鹅、马卡罗尼企鹅和嘀咕企鹅，应该是一个电影里边的四个企鹅的名字。地企鹅是给了最高推理额度，跳岩企鹅少一点啊，到最后那个嘀咕企鹅是一点推理额度都不给，快速直接出的一个结果。现在呢 OpenAI 内部的代码已经泄露出来了，就上面写着是这四个企鹅的名字，推理配置是多少，已经在开始测试了。其实呢 OpenAI 去年就拉过橙色警报，最后的结果呢也还算差强人意。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们的大模型出现了一些问题，对齐的时候出现问题， Sora 当时的训练过程也不是非常的顺畅，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橙色警报就拉响了。但是橙色警报拉完了以后呢，他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从单纯的堆参数走向了 O 系列模型，就是推理模型，走到那边去了，算是解除了橙色警报。在去年的12月份呢做了12天的连续发布会，12月5号开始开发布会，12月5号发布的是 O1 的满血版，6号发布的是强化微调，主要是针对医疗和这个法律方面的，再往后一天是 Sora 1正式上线。 Sora 1上线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任何响动啊，大家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好像有点启发，但是也就这样。 Sora 2出来了以后还是大家好好热闹了一两个礼拜的，但是热闹完了以后留存基本上等于零啊。什么叫留存，就是你今天装了软件了，明天你还得玩，这叫次日留存，一个礼拜以后你还在玩，这叫周留存。现在过去应该有一个月了吧，基本上没什么人玩了。记得我当时看这12天发布会的时候还做了节目去讲这件事儿，但是我内心的感受就是 OpenAI 飘了，另外一个感受就是 OpenAI 开始挤牙膏了，就拿出一些这种不疼不痒的小功能出来。2025年的8月份随着 Nano Banana 的发布， Gemini 的用户量在快速上升， OpenAI 就已经开始橙色警报了，到12月份正式升级为红色警报。有人呢看到了他现在很多停下来的这些产品，其实在他的安卓版本，在 iOS 版本上已经做好了，只是开关还没打开。 千万不要想着说软件一更新，这个功能一上线我就马上能用啊，不是这样的。网站上的东西我可以功能上线了以后大家马上能用到，但是你如果说我要在 Android APP 在 iOS APP 上去上这些功能的话，你是要去更新 APP 的。正常情况下是什么，就是功能不打开，先把代码写在里头，但是开关是关着的，然后在云端再打开开关，这个功能才可以正式上线。它不可能等着说我这个功能上线了以后我再去更新版本，这个版本更新上去以后谷歌跟苹果还是要审核的，并不是说你马上能有。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版本里的看到这些广告啊购物啊这些东西都有了。现在 OpenAI 就要去思考了，到底是追求诗和远方还是眼前的苟且。底层大模型的推进就是诗和远方，创业者四处分散兵力增加收入就是眼前的苟且。其实 OpenAI 在 GPT5 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怀疑了，他并没有真的去投入大的精力重新进行底层的模型训练。现在大家怀疑就是 GPT5 实际上是拿 GPT4O 往后的这些模型去进行的后训练，继续训练或者是强化学习，甚至是把 AI agent 的一些东西直接封装到 API 里边去了，或者是加了一些系统提示词进去。为什么不做后边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创业者遇到的很多问题 OpenAI 自己现在也遇到了。创业者遇到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想在大模型基础上干活，你就必须让大模型的底层架构稳定下来。如果底层架构不稳定，每天升级，每次升完了以后都天翻地覆的变化，你怎么在上头去搭建项目？没法整啊。 OpenAI 现在想去增加收入，想去挣钱，你就必须在原来的模型基础上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去做一些上层建筑，它就只能是在底层让它保持稳定。所以 OpenAI 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原来基础的模型上做各种各样的后训练强化学习，甚至是仅仅修改一些啊系统提示词和后台参数，也就这么混过来了。现在大家不满意了，因为 Gemini 3上来以后发现全线领先了。 Gemini 3就是从头开始训练的嘛，而且当你在原来这个底子上修修补补的时候，再往上就比较难突破了。而 Gemini 3等于是直接打了一个底层很强的基础的情况下的话，它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别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拓展，每拓展一个新功能都会比你在这种比较烂的底子上去拓展出来的功能效果要好啊。所以 OpenAI 就说不行了，我们要重新开始训练底层模型了。 OpenAI 为什么会去拉响红色警报呢？很多人说 Gemini 3出来了它不行了，当然还有人说 DeepSeek V3.2 出来了它不行了，这个跟 DeepSeek 差的比较远，肯定还是被 Gemini 3和 Nano Banana Pro 给吸引了大量的用户。首先 OpenAI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的用户时长被反超了。像我们去衡量用户数据的时候，会去计算日新增、日活、月活、周活啊，日次日留存、七日留存、三十日留存，然后再去计算每一个用户的用户使用时长。而 OpenAI 的话，它的用户数或者说用户活跃度有可能还比这高啊，但是呢它的这种用户时长是不够长的，这个是很吃亏的啊。为什么呢？用户时长越长，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交易，甭管是给人看广告还是带人去买东西，你都有可能去实现交易。如果你一个用户上来时长就只有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你在这个里边实现交易变现的机会就会变少。 OpenAI 上面大量的是短交流，很多的活跃用户上来就是问个好问个天气然后就走了，并不会在上面去进行很深入的很长的这种研究。而像 Gemini 3或者是 Cloud 4.5 这些模型呢，更多的是这种长沟通。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生产力工具，用户是在上面干活的，不是闲聊的。在这一块上啊， OpenAI 可能已经输了。你只要用户时长不够，最后变现一定不行。用户活跃度一周掉了 6%， 这个对于 OpenAI 来说呢，真的是天塌下来一样。 Gemini 的周活跃度从7月份的 4.5 亿涨到了10月份的 6.5 亿，还没有算后边 Gemini 3和 Nano Banana Pro 发布以后的数据，现在可能应该有7-8亿了。OpenAI 的周活呢是8亿，这个数字是10月6号 OpenAI 开发者日上公布的数据，算上后边这此消彼长吧， OpenAI 再掉一些， Gemini 再涨一些，大概率现在 Gemini 的周活跃已经反超了 OpenAI 了。这个对于一直是这个行业领军公司的 OpenAI 来说，绝对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然，如果要是从整体生态来算流量的话，那个就属于谷歌欺负人了，因为后边还有安卓、有 Chrome、有搜索、有 YouTube、还有 Workspace， 也就是 Gmail 这些东西，它现在把这些玩意儿通通都接到 Gemini 上去了。你按这个玩意儿算的话， Gemini 现在的周活跃可能已经到二三十亿了，这个就完全没法比了。 OpenAI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在讲说明年的收入增长可能是个位数。 AI 公司每年的收入增长都是要成几倍去增长，不能说我涨个 5%， 你哪怕涨个 9% 这事儿都不行啊。现在山毛他们说明年有可能就是个位数增长，现在大家看到了他砍掉的是什么，砍掉的是广告，是电商，他把挣钱的东西砍了，所以明年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增长。 Anthropic 每年是涨10倍的，当然 Anthropic 的这个底数比较小， OpenAI 前几年也是乘10倍，或者至少是乘2-3倍这么往上涨的，去年是37亿，今年的话是150到170亿，所以呢它应该还是涨了4倍多一些吧。原来计划2026年的收入应该是290到300亿，也就是至少要翻，但是呢目前看来比较有难度啊，现在只能靠订阅费和 API token 来去创收了。而且现在很多人在 Gemini 3出来以后都把 OpenAI 的订阅直接给取消了，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很痛苦的。知道 OpenAI 预期到2030年要挣多少钱吗？是2000亿美金。按照现在这样的增长速度来说的话，后边这个牛皮就吹破了。他这2000亿是哪来的呢？不是咱们拍脑袋来的啊，是山毛特曼讲的，就是我们希望达到谷歌收入的1/3。谷歌的收入去年的是3000多亿美金，1/3的话就是2000亿美金。但是这个我估计实现起来的难度就会变得很大。就算他到2030年挣到了2000亿美金，到2030年之前 OpenAI 跟人签的各种算力合同1.4万亿美金，这个窟窿填不上啊。而且这些合同已经在亚马逊、甲骨文、英伟达、微软的这些公司的股价里边已经体现过了，人家股价已经涨过了。如果你到最后无法执行的话，这个会彻底崩盘的啊。 OpenAI 一直在烧钱，所以它需要继续融资啊。前面软银领投了400亿，不是400亿，都是软银投的，大头是他投的，其他人还凑了一点，但是整个是400亿，它的估值是达到了3000亿美金。后面通过员工老股转让的方式把估值推到了5000亿美金。那你说员工转让老股怎么估值就上去了呢？他说员工转让老股了，我是按5000亿美金的这个估值来转让，有没有人愿意买啊？有人愿意买的话，大家就会承认它5000亿美金的估值。所以现在呢，所有没上市的这些独角兽企业里， OpenAI 是最大的一个。最近又在谋求一个1000亿美金的融资，如果融完了以后的话，我估计它的整个的估值可能会接近上万亿美金了。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因为原来你是老大，你手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牌可以打，谁也不知道你到底藏了多少深水炸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些资本就愿意把钱放进来，但是一看有别人超过你了，你再让资本无脑的把钱冲进来的话，就稍微有点难度。而且1000亿美金好大的一笔钱，这个甭管是对于孙正义来说还是对于谁来说，这个都很难。 Anthropic 呢没有 OpenAI 这么能造，也是准备快速上岸快速跑路。而其他的像 XAI 目前为止还在维持小规模运营，没有正式铺开。马斯克的融资能力也是要比山姆奥特曼强很多的，因为毕竟人家是世界首富，后边还有特斯拉，还有 SpaceX， 还有脑机接口，还有一大堆公司，他随便东拼西凑一下抵押一些股份就可以融回钱来。山姆奥特曼是完完全全要靠这张脸去融资的，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必须要开始红色警报了，玩不下去了。那你说 OpenAI 为什么会被谷歌按在地上摩擦呢？一直遥遥领先了这么长时间，OpenAI 呢相当于是推车上山，而谷歌呢相当于是拉车上山。 OpenAI 的算力都是找微软租的，以后他还会去找谷歌租，会去找亚马逊租，会去找 Oracle 租，而且他把协议都跟人写在那儿了，跟 Oracle 租几千亿美金的算力， 协议都写好了， Oracle 已经把这东西挂在这个财报上，而谷歌的话算力都是他自己的，谷歌云的芯片也是我自己造的，云服务也是我自己的，全是我自己的，他就没有这种啊巨大的压力。推车上山嘛，肯定是压力要作用在你身上啊，各种摩擦力你都要去克服，拉车上山的话就会省力很多。下一块是什么呢？ OpenAI 想要进行场景拓展，比如说我想去做 Office， 我想去做搜索，我想去做购物，我想去做广告，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他需要跟微软爸爸抢地盘，微软是他最大的股东，而微软呢本来就不希望他来干这个活，就是你把基础模型做好了，剩下挣钱的事我去搞就好了，对吧？你不要去跟我抢，你做基础就够了。而 OpenAI 现在想去拓展这些场景，就需要去跟微软竞争，你需要在微软的地盘上把用户抢回来。后来他发现实在抢不过怎么办，他就跑苹果那边抢去了，我不给微软服务了，我上苹果那边去做更好的这种服务去了。这个也是他们之间离心离德的一个表现。微软呢倒是做了一大堆 Copilot， 实现了全场景的覆盖，网页端的，搜索端的，Office 那一端的，包括 Windows 这一端的，这 Copilot 都做上去了。但是呢两边完全同床异梦，你没有办法步调一致的行动，或者说我通过新的场景拓展以后把这些数据收集回来，让我重新去训练模型，重新去进行产品调整，都没法整，对吧？各自都惦记着干掉对方。微软说我把你弄得实在喘不过气来，我就顺势把你收购了。 OpenAI 想的是我看看能不能做大了以后摆脱你的控制，两边都揣着这种心思，那你怎么可能这个精诚合作呢？而反过来看谷歌呢， Gemini 是已经进了安卓、 Chrome、 搜索、 YouTube、 Gmail 等 Workspace 这些产品都在那儿了，都是自己家的兄弟，最上面的老大已经给了最高指示，集中力量办大事，所有这些场景回收的数据都可以帮助 Gemini 继续前进。这又是一推一拉吧， OpenAI 想去做全场景覆盖需要跟微软竞争，谷歌想去做全场景覆盖，上面皮胎说一句话干吧，大家就干，谁敢不配合直接开掉啊！所以这个配合程度也是一推一拉的一个关系。再往后一个一推一拉是什么？ OpenAI 是需要不断融资的，你就需要不停的向业界证明自己好牛逼，因为你一直在亏钱，一直需要融资，而且是越亏越多啊，不是说越亏越少，说我到哪天突然扭亏为盈了，没有，每年都比上一年亏的更多，虽然挣的钱是多了，但是它亏钱的速度比挣钱的速度快啊，这个是现在 OpenAI 的一个现状，所以它需要不停的去外边作秀。而谷歌呢是自己有钱，去年的净利润是1000多亿美金，完全自己养得起。谷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别跑太快了，在没有其他收入补充的时候，如果把搜索广告的营收和利润给干掉了，那谷歌会很疼。只要你稍微稳一点，谷歌自己挣的钱足够他去拓展算力。今年谷歌的算力支出是多少？500亿美金，去年挣了1000亿，拿了其中一半出来做算力支出，就完完全全游刃有余的一个状态啊！又是一个一推一拉，一个不停的出去化缘，另外一个说我自己有钱啊，左口袋装右口袋还能剩不少啊，那这个也是啊 ，OpenAI 被谷歌啊摁在地上摩擦的原因，真的是一推一拉的一个故事。现在其他人呢也出来说风凉话了啊 ，Anthropic 的老板啊 CEO 出来去接受采访，基本上可以确认 Anthropic 计划是明年上市，他已经跟律师事务所签了协议了，就是说准备去做上市，而且那个律所是当年给谷歌做上市的律所，现在呢也开始去找这个做市商，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纳斯达克上市你要有做市商的，已经开始展开谈判了。他的 CFO 呢是原来 Airbnb 上市的时候的 CFO， 把这些人都凑齐了，准备去上市去了。很多人说上市了成功了，千万别这么想啊，咱们反复讲过，上市意思就是你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了，后边该稳定发展了啊。当然对于他们这种 AI 企业来说，所谓稳定发展就是每年增长个比如说 30%、50% 这样啊，你不需要再每年增长10倍了，也不需要每年增长两三倍，但是你每年还是得增长个 30%、50% 的。你说如果我上市了以后每年增长了个 9%， 就是个位数增长，你的股价也是会崩的啊。高速增长的时候为什么不去上市？因为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地方没法合规，上市你就必须要合规，一旦合规了以后束手束脚。我是跟着公司上过市的，没上市之前公司的财务大概也就 不到十个人吧，六七个人的财务，上市了以后整个财务有200多人，这么多财务每天给你找麻烦，每天给你做各种各样的规则审查的话，那业务得多难做呀。所以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就不要去上市啊。 Anthropic 如果明年上市的话，有可能是史上最大的 IPO 啊。官方确认它的估值是多少，9月份融了13亿美金之后的估值是1830亿美金啊。近期有传闻微软跟英伟达准备再投资，将估值推到3000到3500亿美金，但是目前呢这个事情还没有正式官宣出来。那你说达到多少规模就可以成为史上最大 IPO 呢？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IPO 是阿里，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1600多亿美金，第二名就不到1000亿美金了。上1000亿美金的这种上市其实是很少的，而阿里巴巴这个其实也不太能算这样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原来在香港上了市，上完市退市，然后到美国重新上，所以并不是真正的 IPO 啊。 IPO 叫第一次公开发行，这个已经算是一个二婚了。现在一大堆没上市的巨无霸在这排队等着上市，最贵的是 OpenAI 5000亿美金，第二贵的是谁？ SpaceX 4000亿美金，中间还有一个字节跳动4800亿美金，还有一个是 XAI 是2300亿美金。 Anthropic 如果明年不抓紧上市的话，就没法官宣自己是史上最大的 IPO 了。如果字节明年上去了，那他这个事儿就很难超越啊。 Anthropic 主要是做 B 端的编程领域绝对的王者，而且不断的推 scaling low， 我们也没什么新技术，就是不停的堆这个规模啊，堆参数，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收集了数据，继续训练，进行强化学习。它完全不去做 C 端的竞争，因为你一旦做 C 端的竞争的话，就是要去吸收个人用户，那么 OpenAI 遇到的问题呢，都会遇到啊，你需要跟苹果、微软、谷歌、Meta 这些 C 端的老大去抢用户去，那这个是很贵的。而且呢 Anthropic 还讲了说，我们家从来不去搞什么红色警报，我们就按部就班自己干我们自己活。红色警报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从谷歌那边继承过来的陋习。3年前 ChatGPT 发布了以后，谷歌说我们要红色警报了，日子没法过了，算是卧薪尝胆了3年， Gemini 3彻底翻身。这回就轮到了 OpenAI 去拉红色警报了。 Anthropic 现在正在加速上岸，我上市了，剩下的事跟我没关系了，所有的投资人都可以直接去卖我的流通股，你们也都算成功上岸了，就完事了。为什么很多的公司以上市为成功创业的一个指标呢？因为你一旦上市了以后啊，大家原来甭管是创始人也好还是投资人也好，拿到的这些股票就都转成流通股了，可以去卖了，用中国的话说就可以去割韭菜了嘛。 OpenAI 的红色警报呢，其实是对全行业吹响的红色警报。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新的行业或者一个独立的行业最害怕的是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叫什么？叫老大倒下了。一旦老大倒下，就是证明了这个行业是走不通的，这个行业是没有出路的。 OpenAI 作为老大，一旦他倒了以后，所有人就会认为整个 AI 行业有问题。害怕的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老大通吃，我不跟任何人合作，因为所有在这个行业里做事的人等于就全都被他关在门外了。 OpenAI 倒下，这个行业是完全不可承受。亚马逊、甲骨文、微软、软银、英伟达、 AMD 都是和 OpenAI 捆绑在一条绳上，一旦 OpenAI 倒下的话，会损失非常非常惨重。那你说咱们换谷歌当老大不行吗？这个就是行业最害怕的第二件事，老大通吃。所以谷歌当老大是一个比 OpenAI 倒下更危险的事情。谷歌自己有芯片，自己有云，自己有模型，自己有应用，自己有生态，自己还能变现。如果他上来了的话，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合作，他就完全可以关起门来自己玩了。亚马逊、甲骨文、微软、软银、英伟达、 AMD这些就全废了，所以谷歌是不能成功的。谷歌真的在这个行业里是与世界为敌啊。OpenAI 为什么它内部发的这种备忘录就直接传出来了？是 OpenAI 自己漏的跟筛子似的吗？不是这样的，所有这种内部备忘录能传出来的，肯定都是公司允许的。OpenAI 现在的红色警报在干的事情，不是说仅仅是内部调整策略， 他在干的事情是在恐吓整个行业，恐吓金融圈，给钱啊，你如果不给钱我就倒了，倒了以后你们都得死。所以他在干这么一个事儿。很多人又在想说 AI 泡沫到底会不会破，大空头现在还在这喊说这个 AI 就是个泡沫，你们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这东西到底是不是泡沫？首先跟大家确认一点， AI 绝对不是泡沫啊！你们有谁见过一个泡沫还没破的时候就有大量的人失业吗？以前都是泡沫破了会有人失业， AI 是大家正在热火烹油追加投资，股票创新高的时候大量的人在失业。既然它已经影响了这么多人的工作，影响了这么多人的饭碗，它就绝对不可能是个泡沫。 OpenAI 现在干的活肯定是在走钢丝，但是 OpenAI 里边隐藏的项目应该还是很多的，只是需要集中力量把它好好梳理梳理，把能拿出来的拿出来啊。短期内 OpenAI 是不能倒下的，英伟达、软银、微软手里边还是有大量现金的， OpenAI 手里现金不多，但是其他的这些人手里有现金。其他已经上了车的人，包括那些中东土豪、中东王爷们，也不希望看到 OpenAI 这个老大就这么倒下，也不希望看到像谷歌这样的一个上下通吃、完全闭环的一个人完全站起来。大家想着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跟中国人过不去，咱们就是号称全产业链嘛，从头到尾我全造嘛，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合作，我可以随时掐任何人的脖子，谷歌上去也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总结一下吧， OpenAI 拉响了红色警报，内部消息泄露完全就是故意的，就是出来吓唬人的，必须保住 OpenAI， 咱们绑在一条绳上了，我要死你们谁都甭想好活。应该很快就会有新的模型可以玩了。这个月真正值得期待的东西是什么？ OpenAI 的 ChatGPT 成人版。不是说咱们一定要用成人版干点什么啊，但是成人版上来以后的话， Gemini 啊， Cloud 啊，应该是不会在这块跟它竞争的。谷歌一直属于是一个清教徒公司，在这块还是比较严格的，没准成人版上来以后大家就又可以接着奏乐接着舞了啊。好啊，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